双宋婚变令许多网友声称对婚姻的信心备受打击。当人们竭力掌控对方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相处就成为深渊。我把道歉认错当作快速止损、修复关系的工具，但怜悯才使婚姻变得甜蜜。我们不再使用旧配方，就是天气少指责，加半杯防御，用愤怒的眼神搅拌。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如果我爱他，为什么对他好像没有爱一样。文戴夫哈维，编译改写向西。我们生活在一个婚姻不受任何权威束缚的时代，在一夜狂欢之后，一位流行偶像结婚了，第二天早上他们的婚姻被宣告无效。对他们来说，结婚可能只是几个小时内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和下午去商场逛星巴克没什么不同，只是自我的率性，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可是当你步入婚姻的现场，我们所设想的婚姻目标不会止于它有趣吗，或者这行得通吗。人们真正渴望的是一段即使在艰难时期也能茁壮成长的美好关系。但是当两个人带着行李箱搬到一处，你会发现你的婚姻并不是浪漫小说，那个行李箱里总是包含着不那么光鲜的东西，人的自私和罪性之类的东西。通常他在蜜月的时候就会被打开，但幸运的人会往后拖一段时间，但箱子总是在那里，有时会绊倒他们的主人，有时会突然打开，掉出一大堆被遗忘的东西。如果没有人性本质的完全暴露，盲目的自信会让我们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让婚姻良好运作下去。我的名字叫戴夫，25年前我就对我美丽的妻子说我爱她，但这并没有解决我的行李箱问题，反而把它放大了10倍。在随后的年日里，我学到了我们不能忽视里面的罪，要想进入婚姻的核心，我们就必须要处理罪。我个人的生活和过去20多年的牧养经验帮助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处理罪的问题是婚姻成功的关键。有一次我和妻子去办事，她比我们计划的时间晚了一点，我没有耐心等待，而是做了我擅长的事情。我自以为是，大声地抱怨她在我们的生命中又浪费了多少分钟。我的话在她脸上产生了令人心碎的影响。你可能认为一个牧师，一个被呼召来以成熟有爱符合圣经的方式来思考和说话的人，应该会在那样的时刻找到更好的话语，至少是一些不那么伤人的话语来说吧。但尽管我说出了傲慢算计的话，我的妻子金姆还是能够用爱把他们盖住，并耐心地帮我看清出了什么问题。虽然我非常感激金姆的宽容和忍耐，他是上帝给我的礼物，但一个问题却压在我心底挥之不去，为什么我没有更多的爱？毕竟我们已经结婚20年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牧养其他人，读过很多婚姻方面的书，还举办过很多婚姻研讨会。如果我爱我的妻子，为什么我对待我爱的人就像我没有爱一样？这就是婚姻的阴暗面。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日复一日与某人生活在一起的现实，揭露出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当保罗说自己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他实际上是在说，看啊，我知道我的罪，我在自己心里看到的是更黑暗更可怕的东西，它更骄傲自私自我膨胀，这比我在其他人心中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更始终如一有规律地反抗上帝。在我看来，我所认识的最大的罪人就是我自己。几年前，我意识到自己有一种微妙的，甚至可以说是狡诈的习惯。 每当我意识到自己得罪了妻子，我就会去找她坦白，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我这么做的时候，看起来很不错，又坦诚又属灵，但我渐渐意识到我的目标远非高尚，我只是想要快速有效地恢复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感到难过，可以转身去做更重要的事。换句话说，认罪基本上是我为自己所用的工具。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我意识到在我向妻子道歉的话语中，上帝竟然被我遗忘了。我几乎完全不关心我的罪首先是得罪了圣洁的神。我把我的罪看作是一个错误，顶多是一个不需要我用心去考虑的小罪。我真正的目标仅仅是控制婚姻的伤害，而不是在天父面前诚实的交账。许多基督徒都已经学会了用认罪来止损，把认罪当作最有效的危机公关，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让事实继续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进行。当我在祷告中被光照，我终于开始明白上帝眼中没有小罪。我开始为我的小罪真正的认罪，于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我的婚姻中，我开始注意那些非常真实但不那么明显的罪。我对妻子经常犯的那些我们都已习以为常的罪，正慢慢侵蚀着我们的婚姻关系。我意识到我可能会被试探去得罪他。我开始学习如何与这些试探做斗争。我们关于婚姻问题的谈话变得更加深入，这对我们的关系带来了莫大的帮助。当我认识到自己是最坏的罪人时，我反而成了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父亲。如果丈夫和妻子真的就像一个罪人一样生活，那么婚姻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现在想一想，发生在你婚姻里的争吵，你们最后一次激烈的交流是因为什么？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根本问题不是他缺乏尊重或是他缺乏爱，而是由反叛的欲望所引起的。冲突的责任被归咎于我们的欲望，取决于我多么想要某件东西，而不管这种渴望有多合理。如果我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致我被引诱犯罪，那么问题完全在我身上。这是我的欲望，我的罪，我内心的污秽之油在环境的高温下喷涌而出。我的言语和行为会诱使我的配偶挑起冲突，升级矛盾吗？当然可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在已经很糟的情况下雪上加霜，又增加了自己的罪。我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家庭里长大，从小我被要求袜子要被叠好，并按照颜色排列在自己的抽屉里，以达到一种视觉之美，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有序的程度。另一方面，我的妻子金母，她长大的家庭里并没有专门装袜子的抽屉。我经常提醒她说，是那些整理袜子抽屉的人在掌控世界，但她很快提醒我，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她并没有太在意。毫不奇怪，我们婚姻早期的一些冲突与秩序有关。我确信我很需要秩序，我的抽屉思维几乎适用于我生活中的每件事。我的妻子从没有攻击秩序，她知道这是件好事，但她会问我，为什么秩序对我如此重要？为什么扰乱秩序会激起我的愤怒或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耐心的妻子和一些忠实朋友的帮助下，我意识到我对秩序的需求实际上是一种罪所引发的渴望。这并不意味着秩序本身是坏的，只是我把安全感和信任感建立在这种秩序上，不允许任何对秩序的破坏。当秩序被挑战的时候，我的渴望就变得焦躁不安，我的心也暴露出来。我简单地认为我的渴望应该得到满足。事实上，这是一种未受节制的欲望， 伪装成了我必须拥有的东西。当妻子无法满足我对秩序的要求时，争吵就爆发了。有需求没有错，每个人都有，但就像加尔文所说的，我们需求的欲望是没有节制的。要求配偶给予适当的尊重或关爱并没有错，但当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彼此惩罚，以此来为需求辩护，一心想着操纵对方来满足需求，婚姻就被一步步推向深渊。然而，同意自己是罪人的人，却有一条不同的路要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是抵触和反对神的，但神选择用爱回应我们，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怜悯。这个事实并不只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有用，而是每一天都可以被应用到生活里。他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你知道上帝是怜悯的上帝吗？你看你的配偶时，是否能透过上帝怜悯的眼睛来看？如果你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你的婚姻就不太可能是甜蜜的。怜悯使婚姻变得甜蜜，两个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互相指责，从没有修好水龙头到谁应该去交电话费，但只要怜悯存在，婚姻就会变得甜蜜，令人愉快。即使要面临挑战、挫折和我们遗留在里面的罪，美满的婚姻建立在怜悯的基础上。妻子被困在抱怨的循环中，丈夫似乎被自怜所麻痹，然而圣经改变了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我们使用新的有机配方，伟大的怜悯，而不是使用旧的配方，就是在谈话中加入几勺指责，加入半杯防御，并用愤怒的眼神加以搅拌，再提高音量加热，经常如此重复。怜悯并不是削减说真话的需要，它是将我们的动机从赢得战争转变为代表基督。怜悯把我带出中心，把基督放在中心。怜悯之心接纳了那些为牙膏牌子和马桶座垫圈的颜色而争吵的人，并将他们的视野扩大到包括一位救主。怜悯面对一个被自怜和骄傲所保护的罪人，帮助他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怜悯激励我们超越自爱的牢笼，我们不仅仅是罪人，我们也是别人犯罪的对象，我们有敌人，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虐待我们的人，向我们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人，他们想怎么对待我们就怎么对待我们，从不考虑我们的感受。我们实在是处在更大的难题之中，我们要把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就是坚定的爱、无法言喻的恩慈以及满意的怜悯传递出去。我们得罪了神，他却以怜悯回应我们，我们被呼召去做同样的事。他看见我们每一个犯罪的行为、动机和意念，却仍然在爱中与我们联系。他的爱表现在对罪人的恩慈上，而恩慈的目的就是领我们悔改。领这个字告诉我们，他的慈爱在我们悔改之前就与我们相遇，并引领着我们前进。对于那些想要逃离上帝的人，这是多么慷慨的怜悯啊！我想问，你现在的婚姻有多混乱呢？你是否被配偶的罪溅满了泥点？你应该如何回应？或者可以反过来问，你扔了多少泥巴在配偶身上？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黄金法则常被理解为避免树敌的方法，但当我们已经有敌人出现，当我们受到攻击时，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应对策略。我再说一次，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只有当我们把从神领受的怜悯传给人，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怜悯。当我们认为自己受到冒犯时，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又做原告又做法官，而配偶当然就是被告，并且我们很快得到一个并不令人惊讶的判决，就是被告有罪。你最近有没有把你的配偶拉进自己审判的法庭？我有。好消息是， 我若领受神向我所施的怜悯，我若为怜悯胜过了审判而欢呼，我的自义就熄灭了，我的眼睛也明亮了。如果我们仔细看对方，我们会发现配偶身上有一些我们从未意识到的美妙之处，我们当然也会发现对方更多的弱点。每对夫妻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若不宽容，分歧就成为不和。婚姻无法和谐的原因并不是分歧的存在，乃是缺乏怜悯。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